洞察时事，一览风云，品读《论语》，慧眼看世界。
这声音在你听来是不是有些嘈杂呢？有一群人在唱歌，它很有节拍，歌当然是从口中唱出的，节拍呢是用脚和手中的器具打出的。这群人不是在参加篝火晚会，而是在打阿改，是从事一种体力劳动。在录制这一期节目之前，孙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看关于打阿嘎的视频。打阿嘎的视频我看了好几个，竟久久不愿离去。我被劳动者欢乐的情绪感染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在做那么一种单调的体力活的时候还那么快乐呢？我找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有信仰，一个是少妄念。打阿嘎是藏族屋顶和地面的传统修筑方法，用当地特有的阿嘎土和碎石头加上水混合起来，劳动者手拿着木夯，一边唱歌一边反复夯打着地面，直到地面变得坚实平滑不渗水，这就是打阿嘎。有人这样形容打阿嘎的魅力：离得很远是一种空灵，走近了是无法形容的感动。还有人说，在拉萨，就算你转遍每一个角落，也要看到、听到、感到。本期节目我们要谈的内容是《中庸》，这和打阿嘎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是山东经济广播品读论语，我是主持人溪水，节目嘉宾孙立福先生。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智矣乎，民显久矣。
对于道德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可以具备很多的美德，比如说诚实守信啊，见义勇为啊，乐于助人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这一章呢，我端详了许久，然后根据它的字面意思就自行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在这里哈向孙老师求证一下。
不敢不敢。
我就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中庸也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美德，只是呢这种美德高到了极处，老百姓已经不会此道很久了，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蛮有意思的啊。李老师这个字面解呢，直译的话的确是这个意思啊，这么理解的特别多，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本意与演绎的关系稍微理顺一下，好吧？
就是说我说的也不是本意，那是演绎吗？
是演绎，对。
好，
为什么叫演绎呢？就是还是这么讲，就中国的文言文它之所以叫文言文，首先记住它这篇文章是用言来组成的。什么叫言？言就是说出来的字，这个字叫文，我说一个字叫说文，说一个字就代表一个意思，说两个字代表两个字的意思。所以中庸之为德也，其智亦乎，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崩崩出来，是读文言文的关键所在。
就是说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意思。
是的，
合起来就是言吗？
每一个字合起来它整个的表达的本意你首先要了解。
另外我觉得中庸这个词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
很多，
对，但是对他的误会也很多，
说的误会也是演绎了，
也是演绎，
演绎
那都觉得中庸就是和稀泥。是不是有人是这样看的？
中庸河南话叫中中庸啊，我这个弯中不中庸，中庸中庸啊，直译呢很简单，你可以说他行不行，但是呢我们要想理解中庸啊，必须啊先看他后面说的，他是指的这么普通吗？ 我们先倒着来行吧，
倒着来，就是
我在解后面知为德，一定要记住啊，
嗯，
知为德的德它跟道没关系，德是德，道是道，
至于道，聚于德，
对，
德是，在我们的古代不讲道德吗？
道是天道，
嗯，
德是人德，
德不感觉就是做出来了，你做得好那就是有德，能看得见的。
你要说这个人具有德行，我觉得是对，因为德行是对人来后天学习到的，天道只能尊奉，
尊奉天道而做不就是德吗？
所以我们现在教学叫慈本位啊。你为什么一说知为德，哎呀就是有道德，马上就闪出一个词，而不是德是德，道是道，
嗯，
那我要讲的是不可混用，否则就产生歧义，这种歧义就引着你去怎么样演绎，你不演绎都不行，因为你上来就错了，
哦，
你一开门就错
了。那我们从头开始吧，
哎，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来，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先这么讲，中庸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后面，他说是一种德，而这种德呢，其至义乎？好，这个至啊，至甲骨文、金文，它是有一个箭头，唰，插到土地里面，代表什么呢？代表终结、终了、终极，它结束了，到这儿了，到顶了，到头了，
到头了和结束还是不是一个意思呀？
哎，你听我讲啊，我们百米赛跑，百米以外是那条红线，它起跑的时候在一百米之外，它一开始发令枪一放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它要经过多少米以后达到极速，甚至到了一百米那个点上冲刺的时候，它拼了命的恨不得要飞出去，使劲全部的力气要冲出去，这就叫急。它冲了那个线撞到那里，就像那个箭头撞到那个地上一样，叫至，达到极点，极点不就终极吗？终和极是在这儿训是一致的，就是结束了，最后的闪耀就在这儿，
就是到了极点
极
处，不能解释为至高吗？
可以，至高是其中之一啊。比如说我们往天上射箭，它到了最高点我们叫至高，到最高点以后，它有重力的原因，它要掉个头来往地下栽了，砰，一定要插到地下，但是由于重力加速度，我们现在知道了，从势能转换成动能，它在插地下的那一瞬间一定是速度最快的，所以也叫什么？也叫至，也叫极。
那么这个这里的至就是那个最有力量的
最高极点，或者叫终极。
终极，那你是指的那个箭射到空中最高的时候，还是插到地里？
两个点都叫极，
都叫极，
一个高一个快，但是由于这个最快的时候是已经终止了，我们叫终极，和那个转折点的那个至高，它两个是其实说的是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是最高，
嗯，
一个是最快。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德，德什么样的德呢？至高终极之德。好，什么是终极之德？德是什么？这个德有人的眼睛，有一个直直的一个目标，要看准了，而且他用心，在心里面的一个准确的一个目标，要用在你的行为当中使用，心中有个导航仪。好了，谁给他建的这个系统和导航呢？是有人先做了这件事，谁先做了呢？先人、祖先、先贤、先圣。所以这个德一定是过去时的一种行为，一种系统，放到现代人或后来人心中去使用，作为一种规范来用，这就是德。就是在《诗经》里面写的颂，在唱颂祭祀先祖的时候，那种祝祷词里面写的内容，歌功颂德，他颂的是德。德是什么？先圣先王先祖的功绩，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好，哎，这就是德。所以我曾经讲过吗？德一定是死人的，不是活人的，一定是用在祭祀上的，感恩戴德，颂德一定是逝去的人的。那逝去的人叫什么？我已经讲过，他是终止了的，终结了的，他的生命早就终止终结了，但是呢他又是寿，他没有终止，为什么？他的精神功业继续在我们身上发挥，在受用啊， 他说永远不忘他，永远祭祀他，他就是寿啊，精神永不死叫寿。所以说至德一定是说的先圣先王的一种德，可以了吧？好，我们再看看后面这一句，民显久矣。他说了一个是民，民是什么？我说了，民是庶民，人民。这在古典文献里面，只要出现人和民两个阶层的人，人就是贵族，有什么政教地位的可以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士。什么是民呢？没有继承权、政教地位的嫡旁系，这些人啊，不必参与政治，不必参与治理，他不必看文件，不必去读那些什么政教的那些所有的条条框框。对对对，这个如果在祭祀当中，就是说他不用祝祷词，不用他来感应戴德，他没有资格感应戴德，他连这个进祭祀的这个庙的资格都不能进来。按照宗法封建制度的规定啊，他一级诸侯、一级天子、一级这个士或者大夫，他祭祀的宗庙、祖庙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进错庙。你祭祀的时候，你不是你的祖先，孔老夫子也说了，那叫谄媚，就是不是你的祖先，你去祭祀啊，那你叫他妈谄媚，又巴结人家，那是丢人无耻行为。你看，所以他说的这个民一定要记住啊，一定是普通的人。显显矣，这个都很熟悉吧？巧言令色，显矣人。就是太少能够达到这个人了，很难达到这个人叫显，少真的是不多，很少的啊叫显。久时间长，久还可以干什么？距离远也叫久啊，久远久远嘛，是吧？
孙老师讲解的真是好细致啊，他重点解释了这么几个字：德，道德的德；至，至于的至，到达的意思；民，人民的民；显，显有的显。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显久矣。
中庸是终极至上之德，普通民众极少懂得，离得也远呐，历来就是如此啊。
民显久矣，您认为是历来就是如此？
这是我加的啊，可以不加，但是我理解就是这个。德呢，它是跟道、天道和人的德行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在这儿叫中庸。
哦，但是你这么说来说去，我们光知道它其至矣乎了，但是它到底呈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哎，
还是让人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那我们就来个形象的解，好吧，李老师。
好，
这个形象的解呢，我的法门就是解汉字。我现在一口气啊，要解一串汉字。这汉字呢，都跟什么？都跟中有关，都跟什么庸有关。好，我用一句话来讲。首先，在新石器时代，什么叫新石器时代？就是夏商周之前的300年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包括我们山东的叫龙山文化。啊，这都是属于新时期。新时期的特点就是人们已经定居了，已经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了，可以耕作了，农耕文明已经出现了。那么在这个时代，如果住在一个地方的话，一定要选择一个中间的位置居住。这个中间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呢？我们想想啊，新时期时代距离我们现在也就是4000-5000年的，四五千年左右的时间，从考古学求证来说的话，在古墓里面我们发现的这个遗存，还有在文王跟武王有一个叫宝训啊，清华保存的这个战国竹书里面清清楚楚记得写的中，就是他们一定要找到地之中才能居住。居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邑。这个邑就是大邑的邑，上面一个方口，下面一个八，这是楷书。中呢，甲骨文、金文呢，就画一个圆圈，或是画一个方框，中间立一个杆子，还有飘带旗子，这个地方叫中。他居住的地方叫邑，就是在这个圆框画这个圆圈上面，甲骨文下面是一个人站立在这儿，或者是跪坐在这儿，就是在这生活。 围绕着这个地方生活叫邑。为什么叫贵族啊？祭祀，在这生活祭祖的建神庙的地方叫邑。那么找到了钟，建个邑。那个邑怎么建起来的呢？这个呢，我曾经在中央十最近才播的一期叫考古公开课，有一个专家，他竟然把这个阿房宫或者叫阿房宫给考没了。哎呦，考了好多年，他发现我们散文里面诗歌里面记录的什么项羽烧了几百里的阿房宫不存在，就没有建立起来过。第一，没有建成；第二，没有这么巨大；第三呢，它没有被烧过。但是我从这里面得到了一个什么论证呢？就是建都城、建宫殿，它是先建的什么？哦，我发现原来是它先打一个土台子。这个土台子
就像打地基那样是吗？
对，我们现在盖房子都要往下挖，
是
把地下挖下去的打实了一层的往上建叫地基。
对，
古人不是往下挖，而是往上垒，
那实际上也是地基的作用，
也是地基的作用。只不过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听我讲，他把这个土台子打起来，打平了，打成一个圆或一个方，在这个圆方四周啊，很可能要挖一个围沟、围壕，
护城河一样的。
对，也可能就是一个沟，而且呢，这个挖出来的土堆在边上，在上面种树。
哦，
这个土台子有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土台子。农业学大战的年代，有人就是说这些土台子太浪费了，什么都不长，他们想把这个拆掉。
就是阿房宫那个土台子吗？
对，拆掉或者是平成土，可以耕田多好，就挖不动。搞了时间久吧也搞不动，被考古队人发现了以后，告诉他们这国家重点文物不能挖，所以被阻止了。考古学家就根据这个土台子论证论证论证，然后周密的怎么样挖掘挖掘，最后证明了这个就是没有建立起来的阿房宫，或者叫阿房宫。
真的没建立起来吗？
真的没有建立起来。
这是确定的吗？
确定的。
这是公认的吗？
公认的，单霁翔都承认了，而且报纸上都登了、
嗯、
而且中央电视台的最新一期考古公开课就是认认真真的就播了。东西和北面建了一个什么矮矮的墙，
这倒也可以理解哈，因为秦朝本来时间就特别短，建起一个阿房宫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这个土台子还是个三面矮墙，建了四年，就建了四年。你想想吧，从秦始皇之前一两年，一直到二世到三世刚上来就投降了，加起来四年时间就建到这种程度。土台子呢是非常完美的土台子，完美到什么程度呢？几乎什么庄稼什么都不长。为什么？它渗不进水，
这么结实、嗯、比石头还结实呢。
凡是发现古墓的地方，有这种坚硬土层的地方都不长庄稼。这个在殷墟啊，种种考古遗迹都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接着来讲什么叫雍。我们先讲这个字，我看见这个土台子以后，我就知道这个土台子是怎么建起来的了。怎么建起来的呢？建土台子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雍这个字的甲骨文和金文画出来的。怎么画的呢？中间立着一根长长的杆叫干，左边一只手右边一只手，就是两只手抓着它，直直的这个杆子下端连着一个什么，就画了个井字形，一个小方框，这个杆子就戳在这个方框上。大夯就是我们两个人抓着吧，很重的绑一个大石块，然后举起来咚砸下来，把这个土是不是砸结实了？
啊，是。
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啊。但是古人呢会不会很艺术的打呢？会的。艺术到什么程度呢？我也不知道。哎，凑巧的是七月三号我看了中央九有一个电视片，了不得，他播的就是居住在世界屋脊的人们，就是修一个寺，这个寺庙几千年了，他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遗存的一种古老的建筑方法还原这个寺庙。这种寺庙建筑方法打这个土层的名字叫打嘎。哎呦，我当时看这电视片就震撼了。后来我百度搜打嘎三个字的时候，发现了有什么实景演绎。
对，它是一种融合了音乐、歌唱、舞蹈的 劳动方式，
美
一边唱一边在那里拿一个东西不断地锤那个地，当然不是一个人锤，是一群人，
几百个人，对不对？
对，
几十个人围成一群，一个方阵，人挨人，对不对？
对，
是不是手扶着长长的杆子往下垂直的往下砸？
是，
哎，有节奏吧？像有音乐吗？
对，
像唱诵吗？
对，
哦，他们唱的名字叫达卡，而且还数数，而且有节奏，有旋律，也叫劳动号子。
我觉得他们就打得很开心，
很开心。为什么呢？不开心不行啊，这叫简单重复，稀松平常，非常平庸，非常平常的一种劳作。这种劳作叫交替不停地做，如果没有节奏，没有号子，没有激情的话，谁能打得下去呢？一天打14个小时，这一块地要打7-8天才能完工，而且最后这一层呢，要用一种特殊的一种草抹平，然后在最后撒上什么菜籽油啊，锃光瓦亮，坚盘如石，一滴水都渗不下去。那个主持人说，即便是墙顶屋顶，就是这个下面屋梁塌掉，这个土层这个屋顶都不会塌陷下去，就像水泥浇灌成一体一样，
防震我觉得。
对，这1000多年的劳动。
哦，你就是说这个墓地也都是这么夯出来的是吗？
这个土台子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查了这个雍的字义，这个雍的字义有两种，一种是本意，一种是隐身意。隐身意有许许多多，本意只有一个。本意是什么呢？交替，就左手交给右手，右手交给左手，轮番干什么呢？拿着个杆子在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他没讲，那我看见打嘎我就知道他在做什么事了，他是不是形象了。那么本意还有一个叫做完一件事再做下一件事。哦，这两个都是本意。隐身意听好了，李老师，太有意思了。第一是平常劳作，苦役悲下，还有一个功勋，还有一个叫什么劳役者的报酬，
这是隐身
酬劳，
隐身意。
哎，都是隐身意。我的天呀，我看了这个打嘎，这不是就是在砸这个土台子吗？不就是建这个土层吗？不就是反复交替不停的一打打好几年的这个土台子吗？这个打嘎就回答了字的本意和隐身意的实际意义。我说我们学这个字啊，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说呢，这个打嘎呢已经被搞成实景演出，非常震撼，几百个人是吧，形成团队唱着这个号子，这个音乐舞蹈一般的在上面快乐的什么再往下敲击，就是做雍这件事。而且各种考古挖掘，各种土层断面，实际上就告诉了我们，做一个建筑也好，挖一个坟墓也好，通通都离不开一层一层的，比如说石膏层，比如说硬土层，比如说木炭层，防水防渗防火，又是还防盗。防盗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砸的这一层比水泥还要坚硬，一般人都挖不动的最后这一坚硬的土层。所以我们想知道，寻找到这个钟，建了这个邑，这个邑呢一定要打个土台子，土台子打造的过程就叫雍。那么后来在这个土台子周围建了城墙了，叫围墙，这个围墙也叫雍，只不过是用土堆起来的，所以就是干什么，加一个土字边，刘墉的墉。这个墉就是甲骨文，就是清清楚楚画的一个圆圈，周围画了四面墙，这个城墙叫墉。好，城墙围起来的叫什么呢？叫邦。这个邦怎么写呢？就是一个圆圈，上面什么种的树，旁边就是邑，也就是说围壕加邑就叫邦。邦呢也叫域，地域的域，或者简写成或，没有土字边叫或，或者的或也念域。邦和域它的本意就是我们现在叫的什么国，古人不叫国，叫邦，叫域，或者写成或啊，都叫域，叫邦。为什么？因为刘邦避他的讳，统统都改成国了。
哦，从刘邦那个时候开始，国才叫国，原来都叫邦，
都叫邦。我们建了这些地方以后干什么？就居住在里面啊。
那到底孔子在这说啥呢？还是没弄明白啊？孔子为什么说他高得不得了了呢？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往下解释嘛。
嗯，没时间了，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中和庸这两个字的本意原来是这样的。此外，是否也会让您增长些许考古学和古建筑学的知识呢？这个礼拜四已经是傍晚时分，历经数日好不容易剪辑出了30分钟可以采用的录音，可往后一看剩下的录音长度，那一刻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望无际，遥遥无期，顿生无力之感。不过转念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想当年评书可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不容易盼来了下一回，依然是那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还是要接着听下去。到底什么是中庸？中庸和我们自己有啥关系嘞？且听下回分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嘉宾孙立福先生，主持人溪水。品读论语节目首播每周日21:30，重播每周六21:30。品读论语已上传齐鲁网、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欢迎查找收听。